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就是你刚从电影院走出来，手里可能还拿着没喝完的饮料。
嗯哼，很日常的场景。
对，你心里觉得这部片真的超好看，但当家人转头问你刚到底演了什么，你的脑海里居然是一片空白，
完全想不起来。
真的完全想不起来任何一个情节，连主角的脸都变得很模糊。或者说，你打开冰箱看着里面那个黄色烤的有点焦香的甜点，
蛋挞。
对，你想请家人帮忙拿过来，但嘴巴里只能一直吐出那个就是那个啦，
脑袋直接宕机了。
没错，就是死都叫不出蛋挞这两个字。更夸张的是，当周末全家提议去大卖场采购的时候，你脑中唯一浮现的名字居然是……
该不会是万客隆吧？
对，就是已经到位几十年的万客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一场有点荒谬的梦境？
其实这种大脑瞬间被抽空的感觉，往往会让人以为自己只是那个太累了，或者是所谓的初老症状啦。
真的，大家都会这样安慰自己。
但其实这是一位以博学多闻、记忆力超群闻名的资深媒体人，也就是马西平，他亲身经历的真实状况。
哇，所以今天我们为您准备了一叠非常厚实的资料。里面不但包含了马西平对抗失忆长达10年的第一手真实分享，还有像是刺客针这种全球顶尖医学期刊的最新实证。
这份资料非常关键。
我们这次深度探讨的任务很明确哦，我们不只要帮你弄清楚大脑到底为什么会突然断片，更要揪出那些潜伏在你身边你绝对想不到的日常大脑杀手。
没错。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些资料里面为你萃取出能真正保护大脑的使用策略。
其实这份资料的迫切性在于说，失智症已经不再只是个人的健康危机了，它是一场即将席卷整个社会的海啸。
海啸这个词用得蛮重的。
对，当你跟着我们潜入今天的主题，你就会发现，这场大脑保卫战其实早就悄悄开打，而且战场就在我们每天的日常习惯里。
好，那我们就一步步来拆解这场海啸的急迫性。说真的，马西平在资料里分享的细节，我看的真的是直摇头。
落差非常大，对吧？
太了，你想想看，他以前上节目是可以滔滔不绝讲20分钟，完全不用看稿的耶。
记忆力超强的。
结果后来他录影录到一半，居然看着镜头突然发不出声音。还有啊，他从小背的滚瓜烂熟的杜甫的那首《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那首，
对，后面竟然全忘了，只记得出前两句。甚至他去高尔夫场遇到熟人，明明认得对方的脸哦，
但名字就是卡在喉咙里。
没错，死死卡着，最后只能很尴尬的用套话的问对方说，最近还在原来的公司吗？这种。从一个博学强记的才子变成这样，这落差未免也太恐怖了吧？
确实很恐怖，而且，我们如果把这个个人的落差放大到整个台湾的宏观数据来看的话，情况会更让人警惕。
怎么说？
资料指出哦，台湾老化的速度目前是世界第一。到了2025年底，我们即将迈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说，路上每5个人就有一个超过65岁。
对，而在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中，已经有8%罹患失智症了，而且未来10年，这个数字还会翻倍。
哇，10年翻倍哎！
特别要提醒的是，女性罹患的比例是明显高于男性的。
为什么会这样？
这其实可能跟女性荷尔蒙保护机制的消退有关了。
原来如此，10年翻倍，这数字听起来真的很惊悚。但是你整理的资料里面有一个观点让我反复看了好几次。
哪个部分？
里面说大脑里出现坏东西，也就是所谓的那个贝塔类淀粉蛋白。
对，贝塔类淀粉蛋白。
直到我们真正出现像马西平那样的轻微失智症状，这中间居然有长达20年的潜伏期。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医学界现在已经证实了，失智症绝对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那些有毒的贝塔类淀粉蛋白斑块，其实就像是大脑里面的垃圾。
垃圾？
没错，它们在神经元之间慢慢堆积，阻断神经传导。这个过程极度的缓慢，可能长达20年。
20年耶，那我们自己都没感觉吗？
对，因为你的大脑在这段期间会不断尝试建立新的神经回路来代偿。也就是来掩盖这些损伤
哦，大脑会自己找别条路走。
对，直到有一天 大脑的代偿机制整个崩溃了，症状才会一次爆发出来。
等一下，这听起来大脑就像是一栋房子里漏水的管线。
嗯，这个比喻蛮贴切的。
对吧？水管可能滴滴答答在墙壁里面漏了20年，这期间你都在正常生活，正常上班，因为墙面外观看起来好好的。
嗯，完全看不出异状。
直到有一天，客厅的天花板突然砰一声垮下来，你才惊觉说，哇，原来这栋房子早就被蛀空了。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竟然有长达20年的黄金预防期，那我们到底该观察什么？是什么东西在慢慢侵蚀我们的水管？很多人直觉会想，是不是因为退休之后不爱动脑造成的？
如果只把矛头指向不爱动脑的话，那就太小看这场危机了。
难道不是吗？
根据权威医学期刊《次戈针》发布的14项失智症风险因子里面，连续几年排名第一的杀手其实是生理上的退化。
生理退化？
对，就是听力下降。
对，真正让我大开眼界的就是这个，第一名居然是听力下降。这完全反直觉啊。
很多人看到这个结论也吓一跳。
我原本以为失智纯粹是大脑记忆体坏掉，结果你说是耳朵的问题。资料里面还特别警告，现在年轻人每天戴耳机听重金属音乐打电动，其实是把自己提早推向失智高风险区。
是的。
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难道大脑像是一个需要不断接收 WiFi 讯号的装置？如果耳朵听不到声音讯号，大脑觉得反正都没人打给我，就自动关机萎缩了吗？
哇，你这个 WiFi 讯号的比喻真的抓到核心了。
真的吗？
对，大脑的活跃度其实高度依赖外界物理讯号的持续输入，而听觉神经跟视觉神经是距离大脑最近、资讯量最庞大的输入管道。
嗯，
当听力受损的时候，大脑掌管声音处理、语言理解甚至是记忆的脑区接收到的电流刺激就会大幅减少。
哦，就是没讯号进去了。
没错，大脑非常节能的，它秉持着用进废退的原则，既然这些脑区闲置了，它就会开始让这些神经元萎缩。
天哪，所以这根本不是耳朵听不听得见的问题，是整个大脑的讯号源被切断了。
对，而且断讯的骨牌效应还没完哦。听不清楚的人去聚餐的时候，因为听不懂别人在笑什么，久了就不想出门。
嗯，会变得越来越封闭，
直接导致社交孤立，这等于把其他讯号源也一并切断了耶。
没错，而且除了听觉这个讯号源，资料里其实还点出了另一个超容易被忽略的物理刺激。
还有什么？你的牙齿。
牙齿？
对，日本护生省有推动一个8020计划，他们明确指出，80岁的老人必须保留至少20颗牙齿，连假牙也算在内哦。
为什么是20颗？
因为研究数据显示，牙齿少于20颗的人，失智风险会暴增5倍。
等等，保留牙齿，这听起来更悬了啦。为什么嘴巴里的牙齿数量会决定大脑的萎缩程度啊？
其实这跟咀嚼有关。
难道咀嚼这个动作本身有什么特殊的物理机制吗？
没错，咀嚼动作其实就是大脑的天然帮浦。
帮浦？
对，你每一次用力咬合都在牵动脸部和头部的肌肉，就会强迫血液往上输送，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
哇，原来是这样。
更关键的是发炎反应，如果牙齿掉落是因为严重的牙周病，那些藏在牙龈里的致病菌会随着血液循环流到心脏。
天哪，还会跑到心脏？
甚至会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引发神经系统的慢性发炎。
哇，所以每一次咀嚼都像是在帮大脑做生存的血液麻案，同时把发炎的风险降到最低。
可以这么说。
好，我们刚刚谈的是生理构造上的盲区，但是这份资料里面还有一个让我看了默默把手边杯子推远的环境杀手。
你是说那个塑胶微粒吧？
对，我们很多人每天早上习惯用纸杯或是塑胶杯装热咖啡，结果资料指出，热水接触到塑胶涂层会释放出高达10万颗的塑胶微粒。
嗯，那个数量非常惊人。
美国研究已经证实，这些微粒是失智症的超级杀手。哎，再加上我们每天呼吸的 PM2.5， 这些悬浮微粒是会直接进入脑部的。
这些纳米级微粒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们太小了，小到可以直接绕过人体的过滤系统，长驱直入进入脑组织，
直接进到脑子里。
没错，一旦这些外来异物卡在脑部， 大脑的免疫细胞就会进入战斗状态，不断分泌发炎物质，想要消灭它们。
可是消灭得掉吗？
其实很难，这会让大脑长期处于慢性发炎的火海当中。
太可怕了。
提到发炎，血液里的杂质也是帮凶哦。马希平先生在资料里分享了他个人的验血报告，他原本的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我们说的坏胆固醇，
LDL，
对，高达141，这让他的血管充满粘稠的斑块。
难怪他后来会断片，血管塞住，大脑当然缺氧啊。但他后来靠着改变饮食和生活习惯，硬是把 LDL 从141降到了39位。
这个降幅真的不简单。
这等于是把原本塞满油垢的管线刷洗得干干净净，脑部的微血管一旦畅通，养分和氧气才能送进去。
没错，把生理和环境的毒素清干净只是第一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份资料揭示了另一个层面，甚至可能更致命的断讯危机。
什么危机？
那就是心理与社会层面的孤立。这份关于退休年龄的最新研究绝对会颠覆很多人的想象。
Huh?
数据显示哦，60岁就提早退休的人，比起65岁才退休的人，罹患失智症的风险竟然高出了将近一半，高达 43% 呢。
43%， 这个数据真的会让很多梦想财富自由、提早躺平的人大崩溃耶。
确实是。
所以提早退休根本不是在享清福，而是把大脑直接放进了冷冻库吗？我原本还以为不用早起通勤，不用应付机车的老板，大脑会比较健康耶。
表面上看起来哦，你是减轻了压力没错，但实际上你剥夺了大脑最需要的复杂挑战。
复杂挑战？
对，工作环境其实强迫你必须每天处理突发状况，学习新系统，并且与不同性格的人进行语言和情绪上的交锋。
这倒是真的。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我们纯粹从行为模式的客观角度来看资料里提到的对比。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哦，纯粹看生活形态。
当然。
像是美国前总统川普，虽然年纪很大，但他每天的行程充满了演讲、打高尔夫球，甚至在社群媒体上与人比战。
对，他超爱发文的。
这让他的大脑一直接受极度活跃的社交和情绪刺激。
了解。反观自由中提到的林芳玉院长或者是前总统马英九，如果他们卸下上任之后，生活模式变得过于规律单一。
如果每天见面的人都一样。
对，缺乏与人产生新的深度对话或摩擦，逐渐成为所谓的孤独老人，那大脑的突触就会因为缺乏新刺激而陷入静止状态。
没错，就是缺乏火化的契机。
不过听到这里，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耶。
请说。
刚刚资料前面才提到，马希平当年因为一天连上7个通告，压力大到引恐慌症，这不正是伤害大脑导致他初期失忆的元凶吗？
是的。
那现在又说要多社交，要延后退休去面对挑战，我们到底该怎么拿捏大脑需要的刺激跟把大脑烧坏的压力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啊？
哇，你这个矛盾点抓得非常精准。
对啊，这听起来很冲突哎。
其实关键在于大脑分泌的化学物质不同。马希平一天上7个通告，那是处于极度焦虑透支的生存危机当中，
就是一直处在紧绷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身体会大量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压力荷尔蒙。长期的皮质醇对大脑的海马回是有毒性的，会直接导致记忆中枢萎缩。
哦，难怪忧郁症和恐慌症会被列为失智的危险因子。
对。
那既然高压焦虑会分泌毒素，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好的刺激又是什么机制？
好的刺激会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
多巴胺就是快乐荷尔蒙嘛。
没错，但多巴胺不只是让你感到快乐，它更是神经元之间建立新连结的催化剂。
原来还有这个功用。
资料中，马希平举了他父亲的例子，我觉得非常生动。他父亲100岁了，脑筋依然非常清楚，记忆力极佳。
100岁，那他的秘诀是什么？
秘诀是因为他90岁开始谈恋爱。
90岁开始谈恋爱，100岁还在谈，这大脑绝对是活力全开啊。
没错，谈恋爱带来的期待感，打扮自己的动力，还有互动时的愉悦，让大脑的多巴胺大爆发，这就是防范失智的绝佳武器。
哇，
所以我们追求的界限很明确，大脑需要的是充满动力的学习与互动，而不是充满恐惧的焦虑与高压。
懂了，重点是有没有乐在其中。
对。
好，我们现在给了大脑足够的多巴胺刺激了，也避开了听力受损、塑胶微粒这些地雷。但大脑就像一颗引擎，运作了一整天，必然会产生刚刚说的那些贝塔类淀粉蛋白的废物。
一定会的。
这些垃圾到底该怎么清掉？这就来到了今天资料里最科幻的一个部分了，就是睡眠的洗脑机制。
科学家透过显微技术发现的这个机制，真的是人体微观世界的奇迹。
怎么说？
当我们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里的一种特殊细胞神经胶细胞会奇迹式地萎缩变小，体积足足减少了60%哦。
细胞自己缩小，这也太神奇了吧。它为什么要缩小啊？
为了腾出空间。当这些细胞一缩小，神经元之间的缝隙就变大了。
哦，
这时候脑脊髓液就会像打开了水闸门一样，大量涌入大脑组织，形成一个强大的专属下水道系统。
就是用水去冲洗的概念。
没错，把白天运作产生的废物、毒素，还有那些类淀粉蛋白斑块，通通冲洗干净。医学界就称这个过程为真正的洗脑。
哇，原来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大脑都在进行大清洗耶。
是的。
但这就带出了一个很多人都有的两难困境哦。失眠绝对是大脑杀手。因为如果你一直处于浅眠或者是醒着的状态，细胞就不会萎缩，
脑脊髓液也就进不来。
对，那垃圾就越堆越多嘛。可是如果我们睡不着，跑去吃安眠药呢？资料上写得很清楚，长期依赖安眠药，甚至手术的全身麻醉，都会干扰正常的神经活动，损坏脑细胞。
嗯，这确实是两难。
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就硬扛着不吃药吗？
千万不能硬扛。
不行吗？
面对这个两难，目前的医学共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你已经有严重的失眠，第一步必须先在医师处方下靠药物解决失眠问题。
就是先求有睡着。
对，强制让大脑进入睡眠状态，去启动清洗机制。因为垃圾排不出去的毒性远比短期药物的副作用可怕太多了。
了解。
等到你的睡眠周期慢慢稳定了，再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减低安眠药的剂量，最终达到戒断。
懂了，也就是把药物当作暂时的辅助轮，而不是一辈子的依赖。
没错。
那万一哦，这20年的潜伏期里面，垃圾已经堆积了，现在的医疗科技有解药吗？我看资料里提到，现在的检测和治疗好像都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确实迎来了新曙光。过去如果要确诊大脑里有没有斑块，只能靠一次要价好几万块的正子摄影。
对，很贵。
但现在美国 FDA 已经核准了，台湾也即将引进，未来只要透过抽血就能精准检测出大脑是否有失智症的病理变化。
抽血就可以了，这超方便的。
更振奋人心的是，美国已经研发出能直接进入大脑清除类淀粉斑块的单株抗体药物。
哇哦，这听起来简直是救星啊！我们有分子等级的扫地机器人了耶。那既然未来的医学这么发达，有单株抗体可以帮我们把脑袋洗干净，我们是不是就不用管前面说的那些控制胆固醇啊、每天运动的苦差事了？
你说呢？
我就继续喝塑胶杯装的热咖啡，尽情熬夜，反正以后有药可以医嘛。
这种侥幸心态是非常危险的哦。资料中用到了一个非常写实的比喻。
什么比喻？
这就像是一条淡水河被垃圾严重污染了，你花了一大笔钱。要知道单株抗体的疗程一年高达150万台币哦。
150万。
而且还有引发脑出血、脑水肿的严重副作用风险。好，你花大钱请人把河里的垃圾清掉了。
嗯。
但是如果你上游的工厂，也就是你身体的慢性发炎、坏胆固醇、缺乏运动这些坏习惯还在继续排放废水的话，
那过不了多久，大脑一样会再次塞满垃圾。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哇，除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 而且资料里还提到一个让我们非常骄傲的台湾之光。
哦，你是说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研发的？
对，就是那个清脑一号，已经在动物实验中证实能有效清除大脑的坏东西了。这对未来的预防绝对是一大福音。
真的棒。
不过回到我们普通人的日常哦，如果要从上游解决问题，也就是把工厂的废水关掉，这份资料给了我们哪些具体的行动蓝图呢？
其实防范失智的策略就藏在你每天微小的决定里面。第一，从饮食着手。
怎么吃？
最新的研究证实，喝咖啡和喝茶都有极大的神经保护作用。如果两者都喝，每天适量摄取的话，里面丰富的多酚和抗氧化物可以延缓高达34%的失智风险哦。
34%耶，这比例很高。
对，但有两个前提，咖啡一天不要超过3杯，以免破坏睡眠。
嗯，睡眠刚说了很重要。
还有，务必带自己的不锈钢保温杯去买，彻底避开塑胶微粒的毒害。
没错，自己的保温杯要拿出来。那第二个行动指南呢？我看资料里写的运动方式，好像跟我们常听到的日行万步不太一样耶。
防失智其实不用走到10000步那么累了。实证数据显示，每天只要走7500步，就能达到延缓7年失智风险的最高效益。
7500步听起来比较容易达成，
但这里有一个严格的条件，不能是你在办公室走去茶水间倒水，或是去上厕所那种零星的步数哦。每次必须连续走15分钟才算数。
哦。所以这背后的逻辑是，你必须让心跳持续加快，血液循环达到一定的稳定状态，大脑才能真正接收到运动带来的好处。
没错，这样才能刺激神经生长因子的分泌。
完全理解了。
最后第三点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保持持续的学习与热络的社交互动。去学一项新乐器，去参加不熟悉的社团，让大脑不断分泌多巴胺。
真的。今天这一整份资料看下来，我觉得失智症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忘记钥匙放在哪里，或是叫不出蛋挞的名字。
嗯，那些只是出奇的表象。
资料里提到新闻界老前辈入坑的例子，真的让我看了非常揪心。
那个故事真的很令人难过，他的记忆被完全抹去了，每天早上醒来都必须靠着家人放影片给他看，他才能找回自己，知道自己是谁，做过什么事。
这种被剥夺的感觉真的是毁灭性的。而且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性格180度的大转变。
性格改变？
对，原本很温和体贴的长辈，因为大脑额叶受损了，失去了控制情绪的能力，突然变得非常暴躁，甚至有暴力倾向。
天哪！
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那种日复一日的照护压力更是会彻底拖垮整个家庭。所以当你今天听完我们的探讨，你就会明白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选择，不管是把纸杯换成保温杯，控制油腻饮食让血管畅通，还是下班后多走那连续的15分钟，这些都不只是为了单纯的身体健康而已，而是在替未来的自己铺路。
没错。
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思考：如果失智症会一点一滴地剥夺我们的记忆，而我们的记忆正是形塑我们自我认同、决定我们是谁的基石。
失去记忆，某种程度上就是失去了自我。
对，那么我们每天决定喝什么饮料、走多少步路、见什么人、学什么新东西，其实不单单只是在养生而已。
是的。
我们真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保护自我的灵魂保卫战。
灵魂保卫战，这句话说的真好。
今晚睡前，不妨看着镜子问问自己，你今天选择的生活方式，值得未来的你好好记住吗？
值得大家好好反思。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深潜这叠充满启发的资料。这次的深度探讨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